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叙利亚反对派消息来源和活动人士说，在反对派控制的大马士革近郊一带呢，最强大的反叛组织之一的领导人赫兰阿鲁许在一次空袭中丧生。这个反对派组织和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阿鲁许和伊斯兰军的领导人员在空袭中丧生，空袭的目标是该组织在东乌塔区的总部。未经证实的初步报告说，空袭是俄罗斯飞机进行的。作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盟友的俄罗斯，在3个月前在叙利亚展开主要空中打击之后呢，已经打死了几名反叛组织领导人。叙利亚政府军战机和武装直升机也经常向反对派控制的大马士革近郊发动袭击。大马士革是阿萨德的大本营，伊斯兰军有数千名经过训练的武装人员，该组织被认为是叙利亚最大和组织性最强的反叛武装之一。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解散了这个年轻国家的10个州，而在原来的地方成立了28个新的州。批评人士说，这破坏了在2年内战后在今年8月签署的权力共享协议。基尔在周四晚间的一次广播中呢，发布了这一法令，他宣布了所有28个州的州长，之前10个州长中的7人被重新任命到新的行政区域。反叛力量领导人还没有对基尔总统的这一动作做出反应。反叛组织和政府的代表们星期二在驻巴举行会谈，希望组成一个民族团结过渡政府。在2013年12月中爆发冲突后不久，南苏丹政府和反对派系一直在进行零星的和平谈判，但是这些年来的几次停火协议都被违反。基尔总统和反叛组织领导人马查尔一再指责对方破坏和平协议。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圣诞日年度布道中呼吁各分裂社区实现和解。教宗站在圣彼得广场户外阳台的中央，面对数以万计聚集在广场的公众，发表了降服罗马城及全世界的讲话。2015年，伊斯兰国组织兴起，潮水般难民逃离中东和非洲派系冲突，西欧和美国遭到恐怖袭击，难民为躲避暴力冲突和经济困境，寻求更安全和更稳定的居所，导致一些富裕国家出现人道危机。在这个背景下呢，教皇的这番讲话对全球都具有吸引力。星期五，梵蒂冈上空晴朗无云，教皇对其追随者说，神子诞生，希望诞生。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星期六早晨，阿富汗北部靠近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的边境一带发生里氏6.2级地震，目前没有伤亡报道。美国地质调查局说，这次初步报告为6.4级的地震的震中位于山区边境小地区的小镇法扎巴德西南51英里处。地震在当地时间午夜过后1点发生，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也能感觉到。巴基斯坦地理新闻报道，在首都伊斯兰堡和附近地区也感觉到强烈的震动。里氏6.2级地震被认为是强烈地震，能造成严重破坏。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士兵开枪打死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士兵们说她试图开车冲撞他们。警方发言人说呢，星期五在位于拉马拉东北大约12公里的一个村庄发生冲撞的时候，警察向汽车开枪。美联社报道说，事发时以色列部队正试图控制一群骚乱的巴勒斯坦年轻人。以色列报纸报道，没有以色列人受伤。在这同时，巴勒斯坦的卫生部说，一名加沙地带的22岁男子星期五在边界栏杆附近呢，和以军士兵发生口角时被开枪打死。星期四，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3名在约旦河西岸发生的2起刀刺事件的嫌疑人，3名以色列人被刺伤。自9月中以来，巴勒斯坦人不断进行的枪击、刺杀和汽车攻击导致20名以色列人丧生，同时至少有125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人开枪打死。以色列说，其中86人正在袭击或者试图袭击以色列。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接下来为您报告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罗马天主教教宗在圣彼得广场发表圣诞节讲话，中国的一些基督徒圣诞期间找不到做弥撒的场所，因为上千座教堂被强行拆除，北京的圣诞节被雾霾所笼罩。中国的全国人大表示将在星期天通过有争议的反恐怖主义法草案。在香港，多个团体圣诞节请愿促放刘晓波，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国际消息。星期五，天主教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圣彼得广场发表圣诞节讲话，几个小时前庆祝耶诞的圣诞节前夜弥撒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教皇方济各敦促听众不要那么看重社会对物质财富的沉迷，他指出耶稣诞生在马槽中，他说耶稣要我们行为清醒，展现怜悯和同情心。在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以他为人服务的方式庆祝圣诞节。
There is no better example.
以实际行动表达爱心，帮助有困难的人，帮助因各种原因难以度日的人，这才是追随耶稣爱世人的最好例子。在法国，圣诞庆祝仪式与人们对安全的担忧交织。上个月，巴黎经历了恐怖分子的系列袭击。圣母教堂神父德马内说，现在这是我们普遍的心态，我们尽力以镇定和平静来应对。与此同时，在澳大利亚，圣诞节是那里的夏季，人们的圣诞庆祝也是很欢快。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在约旦河西岸发生了不同的袭击事件中，以色列部队打死了四名巴勒斯坦的袭击者，持续不断的动荡给巴勒斯坦人治理的伯利恒圣诞夜庆祝活动蒙上了阴影，马槽广场人流稀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伯格尔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巴勒斯坦男女童子军游行走过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的马槽广场，开始了圣诞庆祝活动。不过现场气氛冷冷清清，三个月来的以巴暴力吓跑了朝圣者和游客。路易·特瓦尔是马槽广场旅馆的经理，这座旅馆位于传统上认为是耶稣诞生地的圣诞教堂附近。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ancellations because of the...
由于政局不稳，预订房退了很多，跟去年相比游客也少了50%。
不过那些赶到现场的人觉得不虚此行。来自菲律宾的阿尔玛桑科说，
作为一名基督徒，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在这里的感受真是喜不自禁。当你切切实实地站在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时，你的信仰更加坚定，感到重新注入了活力。
艾米丽·沃克来自美国的密歇根州，她说美国也发生过大规模枪杀案，所以伯利恒似乎相对安全些。
我在这里绝对没有感到害怕，我在美国的家人和朋友可能有点为我担心，可我总是听到美国发生暴力袭击的消息，这让我觉得暴力在哪里都有可能发生。我在这里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危险。
巴勒斯坦商人坐在他们的店铺里，货架上摆满了橄榄木制成的纪念品，可是顾客却寥寥无几。美国之音记者伯格尔伯利恒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今年圣诞节来临之际，中国的一些基督徒再也找不到做弥撒的场所了，因为中国当局强行拆除了上千座教堂，而且镇压还在继续。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贵州省贵阳市最大的非官方教会活石教会在12月10日被强行关闭，700多名会众至今没有礼拜场所。 苏天富牧师和许多教友对此深感失望。自从2009年以来，他们一直在那里庆祝耶稣诞生的节日。今年，当局在密切注视火石教会的动静，防止他们组织任何相关的活动。苏天富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要聚会，只能信徒自己几个人在家里，教会安排的是不能够。包括我们自己的很多的同工都是不太自由的，可能家门口有人守着吧，然后去哪里都有人跟着。”
两个星期以来，苏天富本人被多次叫到当地派出所问话，有时长达10个小时。在他肾结石发作疼痛难忍的时候也不例外。星期三，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一名官员和苏天富见了面，不过苏天富不肯透露谈话的内容，因为当局从此禁止他会见任何外国代表。这个教会的另一位牧师杨华仍然被刑事拘留。据苏天富说，罪名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两个星期前，杨华在警察搜查时不肯让警察带走教会的监控录像，而因此被捕。三名教会同工也被逮捕，其中两人已经获释，而另外一人仍然下落不明。于雷的家人说，他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苏天富说，除非修订法律允许全国的家庭教会合法登记，或者允许这些教会在政府控制的官方教会之外独立存在，否则活石教会将无限期关闭。随着2015年接近尾声，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等维权组织得出结论说，这是中国宗教迫害和践踏人权最为糟糕的年头之一，而对基督徒律师和异议人士的镇压仍然在变本加厉。创建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说，尽管中国在不断镇压教会，但他感到乐观的是基督教将在中国继续壮大。他还谈到了他自己1996年逃到香港之前在中国受到的迫害。他后来来到了美国，他说，
迫害越严厉，教会的复兴就越强。我相信经过这次迫害之后，会有更多的活石教堂诞生，他们的名字可能不叫活石教堂，但是会有更多的信众。
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凤岗曾经预言，中国的基督教人口可能在2030年达到2亿4000万。据估计，中国目前有7000万基督徒，远远高于中共所控制的宗教系统公布的2300万。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荣经过实地考察发现，中国的基督徒人数接近1亿。一个外来的教会如此迅速的壮大，令有着8800万党员的中共感到恐惧。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偏向传统的佛教和儒教。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报道，由墨雨播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圣诞老人在美国孩子们的心目中总是驾着雪橇而来。那么今天我们带您到华盛顿近郊看看滑冰的圣诞老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圣诞节前夕，华盛顿近郊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老城举行了别开生面的水上圣诞节庆祝活动。波多马克河上一艘艘快艇开过，后面有圣诞老人、精灵、驯鹿。专门搞破坏的圣诞怪杰格林奇居然自己开着快艇来了，还有冰霜雪人。不过今年是个暖冬，华盛顿一带圣诞节前夕的气温高达摄氏20度，冰霜雪人看着似乎就要融化了。亚历山大老城已经是第30年举办这个活动，吸引了华盛顿周围大批的民众来观看。10岁的扎克里说，
我最喜欢看的是圣诞老人和驯鹿一起滑过来。
他的双胞胎弟弟布莱德利喜欢的是圣诞怪杰格林奇。
我最喜欢看格林奇把水喷到精灵身上。
表演结束，圣诞老人和圣诞奶奶、精灵和驯鹿们都要回去了。精灵们专门负责给孩子们做圣诞玩具。
我要和圣诞老人一起回北极为圣诞节做准备了。
驯鹿的工作是把玩具送到孩子们手里。驯鹿科米特说，他最喜欢吃胡萝卜和糖果。
希望孩子们能给我们在门外放一些苹果、胡萝卜和燕麦，因为驯鹿工作的时候也会饿的。
圣诞奶奶嫌华盛顿太热，
我们得回到北极，那里又凉快又舒服。最后，圣诞老人向大家祝贺：
圣诞快乐，吼吼吼！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发自维吉尼亚州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继续是美国国内的消息。美国国家安全已经成为2016年总统大选的首要议题。美国总统参选人们对媒体报道美国可能从明年1月开始驱逐非法移民家庭的一事做出了反应。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竞选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他感到非常的担忧。他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得到全面而公正的听证机会，而且美国要为那些需要的人提供庇护。克林顿的民主党竞争对手桑德斯星期四说，有关报道使他感到非常的不安。他说必须采取步骤保护来到美国寻求庇护的儿童及其家庭，而不是把他们赶走。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竞选中领先的房地产大亨川普说，正是由于他向政府施压，有关部门才制定了驱逐非法移民的计划。他表示是驱逐非法移民的时候了。随着大选进入激烈的阶段，美国主要政党角逐白宫宝座的参选人都在根据民众关注的重心而转移调整自己的策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房地产大亨川普目前仍然在共和党参选人中占主导地位。最近的民调显示，共和党人认为川普比其他共和党参选人更有能力应对恐怖主义。
This isn't going to be an election.
这次选举不再是一个比谁更加友善的选举，这是一个看谁有能力、聪明、坚决果断的选举，因为不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完了，真的完了。
在最近的一次辩论中，川普的竞争对手杰布·布什质疑川普没有领导能力。
如果我成为总统，我会是一个三军统帅，而不是一个擅长激怒别人、造成分裂的领导人。在我的领导下，国家会更安全。
分析人士本来认为安全问题有利于杰布·布什这样政治圈内的参选人，但结果并非如此。政治分析家斯图尔特·罗森伯格说，
外交政策危机或者注重国防和国家安全的环境应该有利于那些有一定政治地位、有外交和国家安全经验的参选人，但是到目前为止，初步的结果显示，这反而帮助了那个嗓门最大、言语最刻薄的参选人，那就是唐纳德·川普。
对安全的关注也有助于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进一步拉开他和位居第二的桑德斯参议员之间的距离。克林顿主张加紧针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军事打击行动，不过他对于一些共和党参选人的策略提出质疑。
声音要进行地毯式轰炸，直到沙漠一片火光，这不意味着你强大，只能让人觉得你头脑不清醒。
在最近的民主党参选人辩论中，桑德斯参议员承认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构成的威胁，不过他提醒人们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
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但美国不是世界警察，美国必须避免卷入中东的持久战争。
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可能在民主党初选中对希拉里·克林顿有利，不过两党政策中心的分析人士约翰·福迪埃尔说，希拉里·克林顿需要在大选中把自己和奥巴马总统区分开来。
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民意支持有所下跌，他被认为越来越软弱，这虽然没有影响他的整个支持率，不过共和党可能因此而争取更多支持。
对各党候选人来说，真正考验他们的时刻是明年二月爱奥华和新罕普什尔州举行的初选。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叙利亚政府表示准备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和谈，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叙利亚外长表示，叙利亚政府准备在日内瓦参加与反对派代表的和谈。
叙利亚已经准备好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在日内瓦参加叙利亚人跟叙利亚人的对话。我们的代表团在接到参加和谈的反对派代表名单之后会立即准备参加和谈。
在叙利亚外长做出这番承诺之际，叙利亚的一些基督徒星期四聚集在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交战处不远的地方给圣诞树点灯并祈祷和平。
愿战争结束，愿我们开始一场新的战斗，也就是重建的战斗，不仅是重建建筑物，而且也重建人心。
达至很多人热切盼望的和平还需要艰苦的努力。叙利亚外长星期四在北京与中国外长会谈，双方就通过政治解决谋求和平达成了共识。
应该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应该坚持叙利亚人民来决定叙利亚的前途和命运，应该坚持由联合国来发挥斡旋的主渠道的作用。这三项原则应该贯穿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的整个进程当中。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一个关键成员，上个星期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叙利亚和平路线图，和谈最早可能在明年元月开始。联合国决议设立了一个6个月的目标，即在6个月内建成一个过渡政府，然后在18个月内进行选举。美国之音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表示，他在安排到韩国进行访问，希望能早日解决慰安妇问题引发的争议。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日韩两国的关系一直被慰安妇的问题所困扰，安倍首相和朴槿惠总统上个月会晤后，双方关系开始升温，美国希望这两个盟国能友好相处。岸田文雄说，奉安倍首相之令，他将访问韩国，为维护日韩关系尽全力解决慰安妇的问题。
我们在设法实现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加快会谈，努力早日解决慰安妇问题。此次访问就是努力的一部分。
岸田文雄没有说明访韩的时间，不过日本媒体报道，岸田文雄的行程将从28号开始。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义星期五证实，岸田文雄将于下星期一访问韩国。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12月28号星期一将对韩国进行一天的访问，他将同尹炳世外长举行会谈，就相互关心的事务和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交换意见，包括慰安妇问题。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重申，在慰安妇的问题上，日本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赔偿问题已经在1965年的双边协定中得到解决。不过，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日本将建议建立一个政府支持的基金，帮助从前的慰安妇。为了给岸田文雄访韩创造良好的氛围，韩国法院上星期洗清了一名日本记者诋毁朴槿惠总统名誉的罪名。韩国宪法法院23日对日韩请求权协定未作出是否违宪判决，而是拒绝受理。日本希望韩国能保证双方即将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将是最终的解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中关系。由于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等问题，2015年的美中关系持续恶化，甚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也没能扭转这个势头。有美国学者宣称，美中关系在2015年接近了临界点。在华盛顿，一些人质疑美国30多年来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还要继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2015年2月6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宣布，美方已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晚些时候对美进行国事访问。外界对美国如此提前宣布这次访问这样解读，这是美国在展示与中国接近的姿态。 这是习近平上台后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国事访问被认为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友好双边关系的最高表达。然而，两国关系后来的发展似乎并不像预期的那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兰普顿说，尽管美中关系也有一些进展，但是整体上正在朝着一个不可取的方向发展。他五月六日在一次讲话中这样描述美中关系。
不幸的是，自从2010年左右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在接近。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更接近于超越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我们正在看到对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的根本性支持受到侵蚀。
首当其冲的是，30多年来美国历届政府实施的对华接触政策受到质疑。
I think you're seeing more questioning of the engagement principle that's underpinned the relationship for the last 30 plus years. I think they're
看到过去30年来一直支撑两国关系的接触政策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当中有几个原因，当然有美国的因素，但是美国认为习近平政府在外交政策上越来越强势，同时党的角色也越来越突出。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打压措施是另一些美国人不禁要问，等一等，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发展方向，因为接触政策是说他们会更像我们。
毕晓普还强调说，包括一贯推动美中友好的美国企业团体对中国的支持也有了变化。美国人最担心的是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而这两个问题也成为2015年两国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此外，2015年中国全力推进一路一带、亚太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让美国疑心中国有挑战美国领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之意。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与奥巴马总统再次会晤。双方的这次会谈，根据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11月公布的2015年年度报告，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对习近平极力强调的美中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奥巴马似乎没有做出什么回应。习近平的这次访问被很多人视为失败。美国国会的报告还说，由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行为以及针对美国的持续网络攻击，2015年美中安全关系持续恶化。十月，在习近平访美后一个月，美海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范围内进行自由航行巡逻。另外，美国宣布美海军计划今后每季度将在南中国海进行两次自由航行行动。在接近年中的时候，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取得重要进展，算是两国关系的一个亮点。两国共同促成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最终在12月12日通过全球减排协议。面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以及美国未来的对华战略问题，日本外交官杂志执行主编香农蒂耶兹说，美中关系确实处于临界点，最后怎么走将取决于谁在明年入主白宫。
We're at a tipping point, as
正像兰普顿教授所说的，我们是在临界点上，但是我们还没有向任何一边倾斜，大家还在辩论，他们在谈论两国关系的改变，但是还没有做出任何结论，大家都还不确定现在发生的一切。
但是曾任美国副总统切尼的高级顾问，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教授的阿兰·弗里德伯格认为，美中之间根本的分歧得不到改善，未来的关系有可能更加紧张，至多保持现在的样子。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I think the prospect
未来会怎么样？我的看法是，两国关系得到根本改善的几率非常小，因为问题的根源很深。另一次峰会，另一份公报，愉快的交谈，不会改变根本的东西。
曾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现任美国世川和平财团主席兼 CEO 的丹尼斯·布莱尔海军上将却相对乐观。
I think without sacrificing
如果我想在不牺牲双方的骄傲、雄心以及爱国热情的情况下，会有一种比较现实的意识，双方都不会完全得到自己梦想中的东西，不管是美国梦也好，中国梦也好，为了保护对双方都更重要的东西，双方一定会采取一些措施来适应对方的发展。
他说，随着各自对彼此的适应，两国之间会有更加稳定的关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呢，带您集中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和报道。2015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意见人士、维权律师、新闻工作者、互联网藏人和维吾尔人以及民间 NGO 以各种的名义进行了力度空前的打压。有一派观点认为，习近平的维稳行动是为了给中共19大之后实施全面改革创造铺路，但批评者则表示，未来的事情难以预言，不能借以后的成就把现在做的坏事合理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015年12月22号，西方圣诞节前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检方从20000多条微博中找出的7条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衅滋事罪，判处知名维权律师蒲志强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虽然蒲志强在被羁押19个月后终于可以告别铁窗生活，但他却因为被判有罪而将告别他的律师生涯。在2016年来临之际的这一判决，也把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中国维权律师的全面打压推向了高潮。对于习近平的铁腕作风，外界有不同的解读。台湾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声音。他今年10月在台湾联合报名人堂发表了一篇题为《习近平心中的烙印》的评论文章，认为习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的经历势必对习近平有所影响，因此虽然他上台后也打压异议人士、压制言论自由，但其意义应与毛时代的高压统治不同。林中斌在这篇文章中表示，如果说改革是毛，那么习近平严控媒体、逮捕人权律师等维稳之举是保护他个人和改革进程的盾牌，他右手改革，左手维稳，让反改革的左派无话可说。曾在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担任多年研究员的林中斌对美国之音表示，改革的人不能自己先倒下去，否则改革不能成功。他举了胡耀邦和习仲勋的例子。
可是由于胡耀邦只有往前冲改革的长矛，没有保护他自己的盾牌，所以落得一个悲剧下场。
他说，1987年1月，中共高层对胡耀邦进行了5天的批斗，当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因替胡耀邦仗义直言，也丧失了政治的权利。
这个故事习近平如何能够忘却？除了他私人的记忆之外，如果他有抱负要为国家做事的话，他更不能够冒这个险。
在台湾和美国拿到地质学位的林中斌，最后在美国乔治城大学拿到政治学硕士和国际关系博士。林中斌表示，西方学者和分析人士往往对东方文化缺乏了解，因此看不懂习近平在做什么。习的改革当然是典型的自由派的，可是他的维稳刚好是相反的。
其政相生，虚实并用，这是孙子兵法的精髓。也是老子道德经里面不断强调的，很多事情是相反而相成的。
林中斌认为，在几年的强势反腐后，习近平要想保住反腐的成果，就不得不在未来的某一时刻把部分监督的权力交给人民。
这并不是美国的自由式的民主，叫做 liberal democracy。但是是某种程度的民主，这是不可避免的。时间什么时候？我猜在19大之后。
对林中斌这种观点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他的观点看似新颖，但是实则未能逃脱传统思维的说法。台湾苹果日报日前发表在台湾大学任教的64学运领袖王丹的文章，批评林中斌对习近平寄予希望是一厢情愿，其观点逻辑不通。在美国哈佛大学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的王丹在其文章中说，习近平虽然有很多改革承诺，但远没有全部兑现。例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仅没做，反而变本加厉，加倍打压公民社会。而且要评判习近平的改革仍需时日，现在就下结论为时过早。文章还说，为了让左派无话可说，就靠抓人来安抚他们，这种说法缺乏逻辑。 因为我要打坏人，所以我必须先杀掉好人，这样的做法完全跟改革扯不上关系。八九六四后在政府通缉名单上排在首位的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习近平会像林中斌说的那样进行改革。
如果有一天习近平真的是这样做了，
嗯，
我们再回过头来总结他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经验，那你还没有什么证据说他以后真的就会去推动改革啊，
嗯，
那你为什么提前进行表扬呢？
对此，林中斌认为，习近平终将走出一条与其前任不同的路，已经有证可循。他表示，通过对胡耀邦诞辰纪念的巨大反差对比，可以看出习近平比胡锦涛走得更远。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时候，纪念活动规模要小得多，而且胡锦涛迫于党内保守力量的压力，借故缺席。他说，
如果习近平不是左手抓维稳的话，
嗯，
他没有办法给胡耀邦在10月20号百年诞辰做平反，
嗯，
之后呢，以此类推，还有很多事会来。
林中斌表示，在胡耀邦之后，下一个会是赵紫阳，再后面是天安门。但王丹认为，这种想法仍然是寄希望于习近平能够是一位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
就是把希望放在一个比较清廉的或者比较有决心的一个君主的身上，等于统治者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人治的思维吗？
王丹表示，对习王通过反腐从而在中国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民主不抱希望。他说，
我当然对习近平和王岐山是没有什么期待，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在这儿，哪有这样的反腐，就是只许他反，不许别人反，没反别人反就得被抓起来，就只能他们反，
嗯，
这个就显然是不是反腐的问题，一定是有别的权力的考量。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听命于执政党共产党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星期五表示将在星期天通过有争议的反恐怖主义法草案。美国等国家先前对该草案提出了批评，认为其中有关网络安全和涉及基本人权的规定令人担忧。一些西方工业团体也提出批评说，中国的反恐怖主义法草案可能规定技术公司要在其产品中设置后门，以方便中国政府监控，或把加密钥匙交给中国政府。这些规定会损害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并导致网络安全的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先前表示，他已经直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这个问题。此外，该法令也令外界担心中国的新闻报道和公民表达自由将受到进一步的限制。但中国政府表示，这些担心都是没有根据的。中国全国人大在西方国家被称作橡皮图章，因为这个名义上的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从来不挑战或者阻止中共提出的法案的通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居民星期五清晨起来发现，整个城市依旧被雾霾所笼罩，导致人们眼睛流泪，喉咙不适。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北京气象台周五发布橙色预警信号，某些地方 PM2.5 浓度超过500微克立方米，高出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安全水准20倍，浓雾预计会持续到周末。美国游客马修·甘道夫说，
我当然会感到有些不舒服，每天都是这种情况，我希望他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它影响了我的健康，所以我今后也许不会来中国了，直到北京市或中国政府解决污染问题为止。至于我如何庆祝圣诞节，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这位地铁工人说，
反正没办法嘛，那毕竟天都这样嘛，只能出来时做好自己的防护措施吧。嗯，然后自己平时也尽量少开车，是吧？然后也争取为咱北京这个空气污染，希望它能越来越好，做点自己的贡献。
人们期盼圣诞节过后会出现如天气预报所说的一股较强的冷空气。 使污染物得到扩散和清除，进而减弱雾霾天气，改善空气质量。但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严重的空气污染，将是中国政府未来面临的一大挑战。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星期五上午，山东省平邑县玉荣商贸有限公司发生塌方，目前四人获救后返回地面，不过仍有25人井下情况不明。报道说，六人已确定具体位置，正在营救当中，其他19人失联。塌方于星期五早上8点左右发生，当时在矿区作业人员有29人。报道说，这次矿井塌方可能与当地的一次地震有关。中国地震台网预测，12月25日07时56分，山东省平邑县发生4.0级地震。铁路部门目前正在对线路及设备进行检查。另一方面，广东省普宁市24号发生抗议当局修建垃圾处理工厂的示威，示威者与警察发生了冲突。普宁市新闻办公室表示，示威者抗议普宁云洛生活垃圾环保处理中心建设，但相关建设已经完成选址定点规划，是广东省的重点工程。抗议民众表示，当局一直瞒着他们进行黑箱作业，直到建设开工，他们才知道有一个如此靠近他们居所的垃圾处理厂在建设。24号，普宁市云洛镇村民抗议建垃圾焚烧厂，村民、学生与数百名警察发生激烈的冲突，警方释放催泪弹镇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了避免俄罗斯面向东方的外交过于倾向中国，俄罗斯继续积极与印度接近，来平衡俄中关系。与把中国视为潜在威胁和对手完全不同的是，俄罗斯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印度不但是俄罗斯最理想的合作伙伴，更是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发展潜力要超过中国。在印度总理莫迪的莫斯科之行中，双方在军火交易、核能等领域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五结束了他为期3天的俄罗斯之行。莫迪今天夏季曾以总理身份首次访俄，参加了在乌法举行的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的集团峰会，但这是他首次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一家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评论说，莫迪执政2年多来频繁出访，跑遍了几乎半个地球，甚至包括蒙古和斐济，但现在才轮到正式访问俄罗斯。但是尽管如此，俄罗斯对印度并不介意，因为俄罗斯特别需要这次访问，莫迪这次访俄非常及时，他显示了东方大国以及老朋友印度在关键时刻对俄罗斯的帮助和支持。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说，俄罗斯转向东方并不意味着单纯仅同中国密切关系，印度作为东方和亚洲的大国，同越南等国一样，都是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中的重要一环。平行的发展既同中国也同印度等国的关系，对今天的俄罗斯内政和外交都非常重要。萨林说，这首先可以向西方展示无法孤立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在东方还有许多重要的伙伴。在克里米亚危机之后，西方伙伴刚开始懂得俄罗斯的这一战略是长期性的，而不是短期的战术游戏。萨林说，借助同印度和中国等国发展关系，克里姆林宫可以安慰自己国内的民众，俄罗斯没有被世界孤立，东方的几个大国都在支持俄罗斯。据报道，在俄罗斯军队的明年与外国军队的军演计划中，印度军队将首次在远东地区与俄军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而俄军也将会首次开赴越南与越军举行联合军演。 莫迪这次莫斯科行，正值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陷入各种困境。与此同时，一年多来，克里姆林宫密切同中国的关系并未得到许多俄国人预期的效果，开始弥漫失望的气氛。俄罗斯没能从中国获得原来曾希望可以取代西方的资金、贷款和投资。俄罗斯印度学者索洛德科娃说，俄罗斯曾期望与中国热恋，但这种尝试没有能取得成功。俄罗斯现在把目光转向了印度。他认为，目前俄罗斯有求于印度的要远远超过印度对俄罗斯所需。现在印俄贸易额仅为中俄贸易额的十分之一，俄罗斯在印度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还不足1%。摆在俄罗斯面前的任务是如何能拿出能让德里感兴趣、能把印度吸引过来的项目和主张。最近一两年来，俄中关系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并不断被提起讨论，而俄印关系却不像俄中关系那样被人们热衷。但与一直把中国视为威胁和潜在对手不同，印度在俄罗斯国内却被许多人当成是最为理想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媒体和许多分析人士在莫迪访俄时发表评论，认为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俄罗斯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减少的背景下，印度的发展潜力要超过中国。与经常出现针对中国和俄中关系的各种批评声音相比，俄罗斯国内几乎很难听到对印度的抱怨和不满。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说，俄罗斯与印度的关系没有任何问题。印度很快和巴基斯坦一样将成为上合组织的成员，俄罗斯媒体认为这样将有助于削弱中国在上合组织中日益增大的影响。俄罗斯印度学者舒米扬说，俄罗斯也在积极推动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舒米扬说，俄罗斯支持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进行改革，俄罗斯主张印度应该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舒米扬说，俄罗斯也不反对巴西、日本等国成为常任理事国，如果印度、日本、巴西、德国等国捆绑在一起共同成为常任理事国，中国就很难对此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莫迪会晤后表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候选人，印度当之无愧。印度也是俄罗斯的主要军火交易伙伴，但印度同样一直在抱怨俄罗斯武器的质量和售后服务存在各种问题。据报道，在俄罗斯出售给印度的苏-30 MKI 战机中，目前有一半的战机因为机载电子系统和配件供应等问题不能起飞。学者舒米扬说，两国合作中不可避免地会碰到许多技术性的问题，但这些都能够被克服。比如几年前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印度收紧了本国核电站建设的政策，这使俄罗斯在印度的核电站建设项目一度受到影响。但俄罗斯与印度在核能领域的合作仍然非常密切。两三年前，俄罗斯与印度的航母交易也曾经遇到质量和价格上涨以及航母试航中发生事故等问题的困扰，但印度目前对这艘航母感到满意。在莫迪访俄中，双方决定俄罗斯将继续为印度建造核电站，印度的能源企业也将会在远东地区投资。俄罗斯在未来的十年内每年将要向印度出售1000万吨的原油。此外，俄罗斯还将向印度出售5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印度将成为中国之后这种导弹的第二个外国买家。俄罗斯还将向印度出租第二艘核潜艇，并将专门按照印度的要求进行现代化改造。两国还将会在印度共同生产印度海军使用的在舰船上起降的卡226T 型直升机，并将联合生产布拉穆斯型巡航导弹，两国将继续联合研制新型战机和运输机。普京总统试图借助莫迪这次访俄同他建立私人关系。 普京星期三设私人晚宴款待了莫迪，并同他一起品茶。莫迪表示，在俄罗斯的印度侨民应该积极介绍印度，让更多的俄罗斯人去印度旅游。他说，俄罗斯人喜爱印度的文化和传统，印度为此感到自豪骄傲。印度也等待着普京明年两次来访。普京总统明年将分别出席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集团峰会，并将在年底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俄这三个大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有多方面的利益和冲突。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在对待美国的态度上呢，有类似的地方。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两位研究者12月14号在美国公共政策教育机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所做的报告显示，俄罗斯和中国两国对美国的研究也有许多有趣的相似之处。我们现在呢，请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齐之峰，你好。
啊，你好。
我首先想问问哈，俄罗斯和中国在过去100年里边对美国研究方面究竟有什么明显的相似之处？
哦，这方面明显相似之处，那么来自俄罗斯的那位专家叫谢尔盖·朱克，他现在是在印第安纳州一个大学当历史教授。他的介绍是最清楚最有意思啊，他说俄罗斯对美国的研究从俄罗斯帝国时代就受到官方的控制。俄罗斯的一位著名的美国研究者前辈抱怨说，俄罗斯帝国时代对美国的研究就由官方控制，科学和人文学科都由帝国控制，尤其是帝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俄罗斯的爱国者。这个教授说啊，这种趋势在沙皇尼古拉一世，也就是在1796年到1855年的时候，由国家大力扶持，经过俄罗斯的多次革命都安然无恙地保存了下来。后来又经历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时期，也经历了普京的统治，并且发扬光大。国家规定了俄罗斯对美国的历史的看法。在这个苏联时代，那俄罗斯对这个美国的研究由国家控制，更是制度化。俄罗斯对外国，尤其是对美国的研究的那个机构的领袖负责人，都是由俄罗斯情报机构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的官员来担任。在这方面，俄罗斯跟中国有一拼。所谓有一拼，就是中国的这些对外研究机构往往也是这个情报部门来控制的。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它的上属机构是哪个机构呢？就是中国国家安全部。
安全部的。那在对说起来，在对美国研究方面呢，跟俄罗斯相比哈，中国有什么自己的特色呢？
那有自己的特色。那我们刚才说到了，是俄罗斯跟中国在对美国研究对美国的看法方面，都是由这个国家出于一时一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来规定的。那么在这方面，苏联以及现在的俄罗斯是这样，那中国在这方面也是这样。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可能是有过之的。这个一个例子就是来自中国的这个教授夏亚峰，他是现在在纽约长岛大学当历史学教授。他先前是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他是这个曾经做过二等秘书，他的这个研究就说，这个中国在对美国研究方面，他的这个意识形态，这个政治需要更明显，所以更不讲究学术，而只讲政治。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1985年来美国的时候，他是研究以后是研究国际历史、国际关系的。他说他根本就不知道，在1950年代朝鲜战争是由北朝鲜金日成当局发动的。他在中国读到的所有的资料都是说南朝鲜搞了这个什么东西，搞了进攻，所以是中国派出志愿军要抗美援朝。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俄罗斯也知道，俄罗斯也对这些东西都解密了，但是中国还坚持，直到现在还坚持这种说法，非常有意思。
对，这很多东西就是在看，只能通过对世界更多了解才能理解中国这个。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叙利亚反对派消息来源和活动人士说，在反对派控制的大马士革近郊，一带最强大的反叛组织之一的领导人赫兰·阿鲁许在一次空袭中丧生。这个反对派组织和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阿鲁许和伊斯兰军的领导人员在空袭中丧生，空袭的目标是该组织在东乌塔区的总部。未经证实的初步报告说，空袭是俄罗斯飞机进行的。作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盟友的俄罗斯，在三个月前在叙利亚展开主要的空中打击之后呢，已经打死几名反叛组织领导人。叙利亚政府军的战机和武装直升机也经常向反对派控制的大马士革近郊发动袭击，大马士革是阿萨德的大本营。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五访问巴基斯坦并会晤了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这是12年来印度总理首次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他还到谢里夫的家中呢稍作停留。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史威卢普在推特上发文称家庭重要，同时附上了两位领导人在拉赫尔市郊莱温德镇谢里夫住家的一张照片。谢里夫在那里主持他孙女的婚礼。根据史威卢普之后更新的消息，莫迪没有留下来参加婚礼。莫迪星期五早晨在阿富汗停留时曾表示他期待会晤谢里夫。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解散了这个年轻国家的十个州，而在原来的地方成立了28个新的州。批评人士说，这破坏了在两年内战后与今年8月签署的权力共享协议。基尔在周四晚间的一次广播中发布了这一法令，他宣布了所有28个州的州长，之前十个州长中的7人被重新任命到新的行政区域。反叛力量领导人还没有对基尔总统的这一动作做出反应。反叛组织和政府的代表们星期二在朱巴举行会谈，希望组成一个民族团结过渡政府。在2013年12月中爆发冲突后不久，南苏丹政府和反对派系一直在进行零星的和平谈判，但是这几年来的几次停火协议都被违反。基尔总统和反叛组织领导人马查尔一再指责对方破坏和平协议。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在圣诞日年度布道当中呼吁各分裂的社区实现和解。教皇站在圣彼得广场户外阳台的中央，面对数以万计聚集在广场的公众，发表了降服罗马城及全世界的讲话。2015年，伊斯兰国组织兴起，潮水般难民逃离中东和非洲派系冲突，西欧和美国遭到了恐怖袭击，难民为躲避暴力冲突和经济困境，寻求更安全和更稳定的居所，导致一些富裕国家出现人道危机。在这个背景下，教皇的此次讲话对全球具有吸引力。星期五呢，梵蒂冈是上空是晴朗无云，教皇对其追随者说，神子诞生，希望诞生。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士兵开枪打死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士兵们说他试图开车冲撞他们。警方发言人说，星期五在位于拉马拉东北大约12公里的一个村庄发生冲撞时，警察向汽车开枪。美联社报道说，事发时以色列部队正试图控制一群骚乱的巴勒斯坦年轻人。以色列报纸报道没有以色列人受伤。在这同时，巴勒斯坦卫生部说，一名加沙地带的22岁男子星期五在边界栏杆附近和以军士兵发生口角时被开枪打死。星期四，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3名在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两起刀刺事件的嫌疑人，3名以色列人被刺伤。自9月中以来，巴勒斯坦人不断进行枪击、刺杀和汽车攻击，导致20名以色列人受伤。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